郭台生60岁，是来自台湾的华人，被捕前是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的家具商人。2年前，他在华盛顿郊外的维吉尼亚州亚历山大镇联邦法庭被判刑15年8个月，罪名是为外国搜集和输送美国机密情报。为何此案已宣判3年了，美联社再度炒冷饭，详细报道郭台生案呢？美联社为此系列报道配发了编者案，说中国已经日益强大，成为最积极在美国刺探谋取情报的国家。就在今年年初，不到2个星期内，亚历山大的联邦法庭就判了3个相关的为中国充当间谍案，包括夏威夷的格瓦迪亚案。格瓦迪亚因为向中国军方提供导弹隐形技术，今年1月下旬法官将其判刑32年。还包括吴振洲案，吴振洲46岁，哈佛硕士，96年在波士顿和深圳开办公司，08年12月在美国被捕。今年1月，美国联邦法庭以非法向中国出口军事器材罪判处8年徒刑，目前在罗德岛联邦监狱服刑。美联社说，现年60岁的郭台生目前正在亚利桑那州沙漠中的联邦监狱服刑，在监狱厨房帮助做饭，教犯人学习中文和打网球，不断认识新的朋友。被判刑的间谍如今成了良师益友。这两者之间的转换，对于起诉他的联邦检察官来说，对于他的亲朋好友来说是非常自然的。报道说，郭台生能做到这一点，应该说一点都不奇怪。他的朋友同事都认为他有这样的本事，常常能接触到高层重要人士。他的律师卡切雷斯也说，郭台生不是一般人，他的确能力超群。郭台生不是职业间谍，他教过网球，也开过餐馆，被捕前曾和妻子女儿在新奥尔良小镇上过着宁静安逸的生活。青岛日报曾报道，郭台生是抗日名将薛岳的女婿，家中有10个兄弟姐妹。郭台生在台湾和美国还有中国大陆建立起他的关系网。郭台生年轻的时候在台湾刚步入社会就学会并且逐渐精于此道，当时他20多岁，在美国在台协会教网球，利用这个关系和机会，他1973年靠一份网球奖学金来到了新奥尔良70英里开外的一所大学留学，他在路易斯安那扎下根来。在以后的岁月里，他大学毕了业，拿到了商业管理和会计方面的学位，和台湾的恋人结了婚，入籍成为美国公民，在新奥尔良郊外休马镇定居下来。他曾开了个网球俱乐部，教过中国烹饪课程，后来在新奥尔良一带开启了他的高档中国餐馆台先生餐馆。转眼到了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需要引进更多的外资，郭台生就成立了公司，开始往中国推销美国技术和产品。他和某州议员合作推销当地的棉花，并且帮助当地石油公司和中国方面一道开发南中国海的石油。路易斯安那州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前负责人克雷斯对郭台生赞不绝口，他是一个非常棒的中间商。郭台生1992年曾在这个单位服务，克雷斯说，郭台生是个非常精明的商人，编织了相当广泛的关系网。郭台生经常对潜在的中国客户说的一句口头禅就是，我到中国找你。克雷斯说，郭台生常常说，中国看起来有10几亿人口，但实际上只有一个很小的圈子来管理整个国家。如果你能建立并且利用这个权力关系网，你经商赚钱就会事半功倍。在郭台生的权力关系网中有个关键人物，他的名字叫林红。郭台生是在1988年左右结识他的。李红是一个朋友介绍两人认识的，这个朋友对郭台生说，林红这个人很有用，很值得交往，林红能帮助美国商人到中国投资。 美国的法庭文件说，林红对外职务是广东对外有协干部。美联社说，中国的各级对外有协公开工作内容是广结各国朋友，但是实际上他们也负责搜集情报。有人给广东对外有协打电话询问，但是他们并没有立刻回答问题，说明这个单位到底有没有个干部叫林红。但是自从认识这个林红后，郭台生就往中国跑得更勤了，他经常到广东去找这个林红。郭台生后来在法庭上说，林红总是对很多事情非常感兴趣，比如美中关系、美国和台湾的关系等等。郭台生认为林先生是朋友，但是美国调查人员说，这个林红实际上是郭台生的上线，具体负责郭台生的间谍行动，指挥他如何同美国政府的关键人物打交道，获取相关情报。林红知道郭台生认识很多美国政府官员和政界人士，就开始要求郭台生是否能让一些官员与政界人士写点东西，主要谈他们如何看待美中关系的。郭台生就开始到处物色人选，最开始找到了一个退役美国空军中校方德仁。方德仁也是这个小镇的居民，在当地俱乐部结识了郭台生。而方德仁的专长就是亚洲问题，他曾在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工作，帮助制定美国的战略规划。1997年，郭台生开始接触并且询问方德仁是否可以给林红写点东西。郭台生按照林红教他的话说，林红是香港某学术研究机构的研究员。方德仁写了一些文章，得到了几百块甚至1500美元的报酬。另外，方德仁也应邀到中国旅游一圈。郭台生、林红以及林红的上司陪同他打了高尔夫球，坐了江上的游船。至于郭台生，他有自己的小算盘，他希望林红能帮助自己拿下一个项目。郭台生后来提到他的作案动机时说，当时想得很简单，就是想赚钱，都是给钱烧的。正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林红有了对郭台生更大的控制权和发言权。美联社报道说，2002年左右，有几个大陆工程师到郭台生在台湾的公司工作，开发某个项目。结果，这些人回到大陆以后，被当成间谍而抓了起来。郭台生就赶紧跑去找林红帮助捞人。林红帮助郭台生捞了人，但是没有白吃的午餐。郭台生后来说，这下林红对他催得更紧了，他让我更加频繁地跑华盛顿，而且希望郭台生能给他搞到非常敏感的东西。林红给郭台生施加了更大的压力，郭台生就照猫画虎给方德仁增加压力。方德仁在2001年又回到了美国政府工作，当时他的职务是美国太平洋司令部驻国防部联络处的副处长。担任这个职务的人必须经过特别严格的安全背景调查。方德仁继续给郭台生写材料，内容包括美国国防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会谈，美国和中国海军联合演习，而且一份材料曾引用了美国机密情报内容。方德仁还给郭台生提供了一份材料，内容是美国就中国人民解放军情况所撰写的一份年度国防报告的草稿。郭台生为了说服方德仁不断地给其提供情报，就按照林红的指示对方德仁说，他写的材料现在已经转到了台湾政府官员的手中，而不是到了林红那里。郭台生用这种手法又钓住了美国政府方面的一条大鱼，美国国防部官员伯格森。伯格森是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武器系统的分析师，而国防安全合作署主要负责美国对外军售业务。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曾报道这个案子，当时曾播放了一段 FBI 得到的录像，上面是郭台生和伯格森坐在一辆租来的汽车里，郭台生坐在驾驶座旁边乘客的座位上，掏出一大叠钞票塞进了坐在驾驶座位上的伯格森的衬衣口袋里。 FBI 还把这两人的这段 谈话给录音下来。这段谈话显示，伯克森说，其他的一些情报和资料，因为都是机密情报，我交给你是非常非常的有所保留的，但我现在可以让你看这些情报，你可以记些笔记。但是这些笔记一旦落入坏人之手，当然我希望不会是这样，但一旦落入什么人的手中，我肯定会玩完的，会被抓进牢房，因为所有的规章制度我都违反了。这段对话发生在2007年的7月14号，地点在华盛顿郊外维吉尼亚州某餐馆的停车场。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伯格森给了郭台生一叠厚厚的资料，而郭台生用了一个小时来摘录。这次资料详细说明了美国对台军售的五年计划中所涉及到的武器数量、价格以及武器名称等等。伯克森所涉及的这个项目英文简称 C41SR， 是高级军事指挥控制和通讯系统。早在2004年，郭台生就和台湾有关方面打交道，也是有关这个 C41SR 项目的。郭台生也想从中分一杯羹，所以他特别对伯格森这个项目感兴趣，而伯格森也特别想把这个项目弄到台湾去，因此两人一拍即合，认识并且接上头以后，两人开始下饭馆边吃边谈。两人谈到了伯格森从政府部门退休后何去何从的问题。郭台生答应让伯克森到自己的公司来干，工资起码是6位数。两人还到拉斯维加斯旅游，郭台生掏钱给伯克森提供赌博筹码和演出戏票。当然，伯克森也是投桃报李，有来有往。他给郭台生提供了有关 C41SR 的机密情报，还提供了其他相关的美国国防技术和通讯系统的情报。郭台生转手马上给了林红。得到了伯克森的情报，郭台生开始利用加码软件让属下员工康玉新用电子邮件把相关情报给中国的关系户发过去。说到康玉新，有必要多说几句。他19岁从中国大陆来到美国，一直在郭台生的照顾下生活。后来他进了郭台生公司的工作，郭台生对其照顾的无微不至。2008年7月，33岁的康玉新也被联邦法庭判处1年半徒刑。美国联邦法庭认定康玉新帮助郭台生把美国机密军事情报给了中国。美联社报道说，康玉新是郭台生的雇员，也是他的情妇。法庭给康玉新安排的辩护律师说，康玉新19岁来到美国，一直得到郭台生的照顾，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感情上，因为输送了伯格森提供的情报，郭台生从北京得到了5万美元的报酬，这笔钱大部分都给了康玉新。康玉新案的主审法官是布伦克马，他宣布康玉新的刑期为1年半。他说，郭台生是罪魁祸首，而康玉新只是受其操纵的小人物。至于郭台生，他以为自己永远不会出事，所以把林红的告诫忘在了脑后。林红告诫他千万小心谨慎，打电话不要用家里的，要买电话卡，用公用电话。林红还吩咐他要勤换电子邮件地址，尽量使用机场或其他公共场合的电脑来上网传送邮件。但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联邦调查局在侦办洛杉矶麦大治案时，偶然发现林红的名字。调查人员顺藤摸瓜，查到了郭台生。FBI 开始监听监视郭台生、方德仁以及伯格森的一举一动。2008年2月11号，也就是郭台生认识林红20年之后，郭台生在美国被捕，罪名是从事间谍活动。郭台生很快就认罪，开始和政府配合，检举交代揭发了方德仁。当然，方德仁也不示弱，他在法庭上说，我一点都没有想到，我的一位最好的朋友，也是最为成功的美国故事主人公，其实是个比贼还坏的家伙，他是美国叛徒，美国政府抓他，我第一个举手赞同。 2010年，方德仁也被判处了3年徒刑，目前在宾夕法尼亚州联邦监狱服刑。美联社给他发文要求采访，但是没有得到回应。至于伯格森，他和伯格森是在同一天被捕的，他也向法庭认罪，被判处了将近5年的徒刑，但是到今年6月底，他将获得保释，软禁在家。至于郭台生，他最开始被判处了15年8个月的徒刑，但后来得以减刑为5年徒刑，到今年年底，他就可以出狱，到一个半监狱半家庭的感化机构服完剩下的刑期。郭台生的故事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但是广州对外有邪的林红又是谁呢？在美国的媒体中，不少都报道了郭台生的案子，但是很少媒体详细介绍林红和其他中国方面的联络人。设在美国的中文大纪元新闻网站曾报道说，解放军总参谋部情报部涉及美国近来2起重大的间谍案，其一是将美国海军敏感科技交给中国而被判处24年重刑的麦大志案。法院的文件证实，麦大志案与中共军方创办的中山大学亚太研究中心研究员蒲培良有关，蒲培良从间谍手中取得国防机密。另外，机构设在洛杉矶的美籍华裔政治活动人士草案居士曾撰写长篇文章详谈郭台生案。草案居士在美国世界日报民意论坛中说，2005年美国联邦调查局侦查美国加州麦大志案时，发现广州解放军总参情报二部的官员蒲培良和郭台生有联系。FBI 进一步调查发现，蒲培良也在郭台生的通讯好友名单上。草案居士的文章里没有提到林红。美国《华盛顿时报》发表记者歌词的报道说，麦大志在中国的主要联络人之一就是蒲培良，而蒲培良是中国军方情报人员，对外身份是广州中山大学亚太问题研究所的研究员。美国官员认为这个研究机构和中国军方有关。报道说，另外一个就是林红，也被怀疑是中国军方的情报人员。林红1999年在广州会见了来访的郭台生和方德仁。报道说，林红也和伯格森有关，还有一位叫李光的也同郭台生、方德仁和伯格森这3人有联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在华盛顿的报道。